工作来查验，我觉得好像挺多的啊，啊，但是可能这个慢慢真的就像牧者说的，啊，我们开始绕城了，哈哈，它是真正的绕啊，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怎么讲啊？我在灵里就是看到了，就是神吧，就是我们的神啊，万有的父啊。啊，把耶稣基督在里面吃下来，啊，真的就是这条路，唯一的一条路，啊，它真的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就是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了啊。所有的我在灵里看的就是这一条路，为什么是这一条路？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就在灵里看到，就是我们在伊甸园里啊，在伊甸园里面呢，就是说，就是亚当和夏娃啊，在伊甸园里面。就是说我们你要认识到我们这个绕城啊，这个老这个大老我啊，这个我啊，我们就是说就是在伊甸园里面的话呢，我们已经被仇敌啊，仇敌的这个已经进来了，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向死亡的啊，带向就是永远的沉沦，这是一条路。哎，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东西就已经进来了，这个谎言，既然这个谎言，他装饰的非常好，装饰的让人就是来也就引诱亚当啊、夏娃啊吃这个分别善恶，就是我啊就是要来分辨，我就是神啊，或者自我的崇拜、偶像什么的，反正就很多了，就是说，然后让我们就是远离了这条生命的路。啊，这条真正的与我们的神呐、来同行的这条路啊，就是伊甸园本来亚当、夏娃是跟神同行的啊，他们在神的光中他们在神的光中在这个光里面啊，跟神来同行，神就是光嘛啊，那么同行啊，那么呢就是因着对这个分别善恶树，我不知道是不是认识的不足啊，还是怎么样啊？所以越人的眼目怎么样，以至于掩盖了人就是走在了这条死亡的路上啊，只是不知道，亚当夏娃只是不知道而已，首先就是离开了神啊，就不能再跟神同行，也离开了啊，那离开了以后呢，神就赐下了一条路来啊，就是来挽回我们，就是挽回祭，耶稣基督他也是个挽回祭啊，赎罪祭他也是个挽回祭，他要我们再次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啊，这是大概的意思啊，就是牧者听了可以来不断的来，他因为他通过牧者要来带领我们呢，只是一个分享。那么呢，但是呢，我们怎么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就要面对我们因着犯罪带来了很多的后果。这个后果你要知道，有一个撒谎的父啊，他就是来偷窃、杀害、毁坏。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对这个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我们里面就是这个谎言，我们进到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谎言的里面。你看像现在的谎言呢，就像要是说一个很单纯的人听到现在一些谎言的话语很容易分辨的啊，你像这个什么厕所法案什么这些东西，这一看就是谎言，为什么这个国家变成这样了啊，就是那个谎言有的时候很容易辨别，但是没有辨别，你看这个谎言谎到什么程度了啊？啊，哇，这个谎言太可怕了啊！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谎言到了这个地步，大家都没有认识啊。那当然，认识神的人呢，当然有一些带领啊。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你要很认识这位撒谎的问，你要认识他啊，就是这个老我。你要知道我们这个老我呀，是各种环是不怕神的，是不可能听神的啊。你就是说怎么讲，你像我们里面还有多少，我们在这之前这个平台上面说了多少还什么狐狸洞啊，或者什么经历的各种的运动，就是牧者来什么舞狮运动啊，你渲染啊什么很多的这些，我们在平台其实分享了很多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是什么，就是要打破里面的这个谎言啊，这个谎言就是 认识他，那我们怎么来对付他？我们面对了这样，我们说了很多啊，我们也有各种的策略啊，就是也讲过啊，这个平台也带领过啊，只要我们认识一个，就有一个策略来怎么对付他啊。那么今天我感觉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个开始啊。这个开始的话呢，就是回到了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源头了啊，这个生命的源头啊。神就是赐下了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啊！这个路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本身，他就是真理的化身啊，他就是真理的本身啊，他就是生命啊，就是他就给了一条路，可以回到伊甸园，可以恢复伊甸园，再次来回到伊甸园，来恢复这个荣美啊，恢复这个就是回应至高的呼召吧，就是我们这个平台带的，真的带的非常好啊，就是说。就是什么呢？但是你要真的认识这位这个路，他是带我们再次回到这条路来，回到伊甸园来恢复神造人的一个荣美啊，来恢复这个伊甸园，就是来恢复这个至高的护照，真是真正的回应这个至高的护照，其实就是回到了伊甸园，就是回到千禧年啊。我们进到这个千禧年里面来，我们跟耶稣基督在这个千禧年里面执政掌权啊，就是恢复心腹啊，恢复祭司啊，都是回到那里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耶稣基督在天上，我在灵里看到就是神就是再一次就是把耶稣基督带下来，让我们可以走在这条路上，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么他怎么来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来回去呢？我们已经被谎言被这样的一个很容易一句话就一个怀疑啊，你像我们教会的这个带领就是说来预备心腹啊，预备祭司啊，怀疑这个人，怀疑这个鲍勃的领袖不来了还有就他的预言不准不来了为什么？你像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丽塔啊，就是那个沿着西海岸要地震呐、多大大地震啊！哎呀，那个丽塔就带领他的团队啊，鹰的聚集啊，就在沿着西海岸祷告就没有这个灾难没有临到北美，应该会神已经预言了啊，没有临到北美，你说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呐、啊？你难道说这个丽塔她发的预言不准吗？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这个尼尼微城就早就没有了，早就那个城，你要悔改，这人不悔改不就灭亡了吗？那个楼塌了，你这些人不义啊，你要是不悔改，这些都一样的灭亡啊！但是我们人呢，就是对自己呀，对自己真的不认识。那么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我们面对这一条，就是面对我们不管什么事情。很多人就是说，哇，这个末世要来了啊，我们要去预备，我们在哪里预备？问题你在哪里预备？你能不能听到神的声音？你真的听到你在哪里预备？有些人就立刻去，我去买在北美或者但是万一神要你到中国去呢？中国去预备呢？不在北美呢？或者有人是在北美呢？你都不清楚啊，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在真的啊？我看到很多的谎言可以把我们拉走，我们真的不认识神，我们真的不认识。那神就走在这条路上，那在现实生活中，他的表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就要，你不管遇到什么，只要打个比方，就像你碰触到你自己了，一下子愤怒来了，一下拒绝伤害来了，一下子什么软弱都来，一下真金基督教全都来了，但是你要知道，你遇到这些就是在对付这个老我。这个老我，这个耶律歌城啊，你怎么样？你看他们绕城，首先是安静，他们把所有都预备好了，吹角啊，约柜呀，这个队伍啊，绕一天。那现实生活中对我个人来讲就是什么？安静，不要觉得被冒犯，首先回到这条路上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首先是安静，首先是安静，回到这条路上来。有些人一句话就怀疑，马上就怀疑不来了。有些区长们做得很辛苦，带着新朋友，哇，做了1年2年，一句话走了，马上就拉走了。哇，这 你要回到这条路上来，耶稣基督这条路上来，他就是道路，唯一的一条路，又新又活的路，从万子经过。你首先你要想真正回到，你首先是安静，不是听你说，听外人说，谁说，听神说，你就可以见到这位真理的本体，就可以打破你说的谎言，使得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我觉得说了这么多说的也杂乱无章的不太清，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求神来怜悯。我觉得他可能是要表达，神就是要来表达，你要回到这条路上来。他把这条路已经打开，幔子已经裂开了，用他的身体开了一条路，你要走在这条路上。但是这条路，你要选择这条路，对你的这个老我才会真实的被，那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你要见到这个真理的本体，这个是不容易的。我自己个人来说经历了很多不容易，哇，几天，昼夜。进食、祷告，走在这条路上，这个真的是需要每个人去经历。我真的非常感恩这个平台和牧者带领我们走在的这条路上，一条正确的路上，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上，从万字经。主耶稣，我谢谢你，求你来怜悯我们，怜悯这个平台。也怜悯我们继续来开启我们，直到我们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这个毅力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都要倒塌，因为你的拆毁了一切的墙，是你的身体使我们可以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一切的谎，奉耶稣基督。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啊，真的，你就让我们可以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可以进到父的面前，主啊，也可以让我们借着主啊，我们外在所兴起的这个环境，主啊，透过主你给我们成就的这条全备的救恩的道路，回到里面来，来寻求你这生命的源头，来寻求这智慧的泉源，以至于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谋略，可以攻破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坚固的营垒，主啊，你也透过。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新路，是我们向来所没有走过的。主啊，唯愿你赐给孩子有一颗谦卑的心，当环境来临的时候，让我不再落在老旧的模式当中来依靠自己。主啊，也不再走旁通的路，不愿意主啊，不再走这个旁通的路。哈利路亚，主啊，逃避和这个回避自己的问题，哈利路亚，而是真实的回到里面来遇见你，因为你的应许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哈利路亚，主啊，就是唯愿你赐给孩子有一颗警醒的心，哈利路亚！主啊，在这个环境兴起来的时候，主啊，让我能够认出你的手，哈利路亚！也给我这个恩典，让我不逃离这个环境，也不推开你的手，就是愿你的制作能够在孩子的生命当中能够成就，哈利路亚！主啊，也让孩子真实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寻求和警醒，让我真实的把这个信仰和我实际的生活能够连接在一起。因为主，你的所有的这些个开启，若不与我的生活实际来连接，主啊，我的信仰就不是扎根的，主啊，我就不能够真实的活出你的这个诫命来。哈利路亚！主啊，我赞美你，愿你来怜悯和恩待孩子。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神呐，谢谢你的怜悯，谢谢你的恩典，更是谢谢你呀，每早晨你所赐下的这个话语，主我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呐，孩子也是在这里求主你给我们恩典，真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各样的环境，无论多大、无论多小，神呐，就是给我们一颗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到安静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寻得你的心意。真的就是任何一个环境，神你所兴起的都是你所应许的，并且就是在借的这个环境，你一定是要来制作我里面的一个是就是你所要来制作的 一个东西，但是神呐，我就恳求你赞美你，给孩子恩典，就是让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是的，主啊，也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等候你的时候，是的，我们不再是一个风闻有你，我们要来亲眼见你，就是见到你在我的里面能够真实的来显明我里面的那些恶，也来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等候，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神啊，我们要来得着那个圣灵，得着圣灵，以至于可以得着圣灵的能力，来攻破我里面一切的耶利哥城。神啊，感谢你，赞美你，给孩子这个恩典。主啊，我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是的，爸爸，谢谢你爱我们。今天你又一次借着师母的话，把生死祸福在我们面前陈明，你真的是苦口婆心的。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今天你已经带我们到了耶利哥城，我们今天也愿意面对这个耶利哥城，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在平台上所有的家人，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把我们的手交到你的手中，你来带领我们。真的是我们在这个面对耶利哥的时候，我们不退缩，我们也不畏惧。爸爸，我们相信你的带领。爸爸，我也相信你爱，因着你爱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带过去。我们愿意回应你，爸爸，谢谢，谢谢你，求你真的是也是求你加我们力量啊，让我们真的是面对耶利哥的时候，我们不胆怯，而且我们勇敢的走过去啊，对付我们的老我。哈利路亚，真的是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赞美你，你的道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主啊，求你使我们能够远离虚假和一切的谎言，在我们每一天的环境和面临选择的时候，无论我们向左向右，我们能够听到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走生命的道路，靠着圣灵的大能攻破一切的挑战和我们生命当中坚固的营垒，靠着耶稣的得胜，我们来支持耶稣的得胜，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就赞美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和回应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围绕着约翰福音14:6，就是我们昨天所学的这个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还是在分享这一节经文就是讲到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是我们回到天父那里的唯一的道路，回到神面前唯一的道路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已经就是说跟天父隔离了，远离了，可以说是远离了天父。所以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到天父那里去，这个就是神和人之间的桥梁，唯一的桥梁耶稣是道路，是这个意思。那它的背后呢，就有一个整个人类堕落的故事就是叫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样远离的最初的时候神造，按照了形象造人就是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跟神是一个很好美好的关系它的这个远离的这个开始，就是因为这个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呢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就走在灭亡的路上，就是与神隔绝就是它背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背景然后才有神爱我们赐下耶稣作为唯一的道路，就是这个桥梁使我们能够回到伊甸园回到天父的面前这里讲到一个经文是很重要的，就是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就是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里面呢有一个从幔子经过，我觉得这个耶稣这一条路呢就是带领我们回到这个天父的面前，回到伊甸园。但是呢他中间要从幔子经过我觉得这个幔子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就是我们要从幔子经过就是要使这个耶利哥城倒塌才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所以我们过去呢就是说忽略了这一个这个就是注意救恩的开始 啊，就是说赎罪啊，信主的时候就赎罪了啊，就罪都赦免了，因信称义了啊，就跟神恢复关系了啊。但是呢，就没有想到，就是说我们是得到罪得到赦免啊，是因信称义跟神恢复了关系，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已经进入了至圣所，来到了神的面前，其实并没有啊，那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还要继续跟着耶稣，那个是可以叫做一个窄门啊。我们得救的时候可以说是进窄门，耶稣就是那个窄门啊，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啊，使我们跟神恢复关系，是一个地位的恢复。其实并不表示你真的跟神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那是个地位上你恢复了啊。因信称义是一个地位啊，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还要进了窄门，还要进一条窄路，也就是耶稣就是道路，他就是这条窄路，这就是十字架的路。啊，是通往生命的。耶稣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我们要进窄门，还要进窄路。我们呢，就是都听见了，就是进窄门，就是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啊，这个都大家都听见了，这是不错的。但是呢，耶稣还要我们进窄路，走窄路啊，不要走那个宽路，那个宽路是通往灭亡的，要进窄路。耶稣不仅是窄门，而且是窄路啊。耶稣他是羊的门啊，从我进来的就出于得草吃。啊，这个是窄门，但是耶稣他说我就是窄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他是唯一的路。所以呢，这个进窄路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我们过去已经进了窄门，现在我们要走窄路啊。耶稣就是这一条窄路，就是这条生命的道路啊。他引导我们什么呢？啊，从幔子经过啊，他跟我们开了一条又行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所以要绕耶利哥城。啊，这耶利哥城倒塌了，我们才可以进到神面前。啊，耶利哥城没倒塌，拦在那里，我们进不到神面前，啊，不能够真正的进到神面前。啊，所以呢，在就是在默想，在回应这个约翰福音14:6，啊，耶稣是道路，如不借助他，我们不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啊，就是说应用在我们今天，啊，把这个经文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正在。活在这个经文的当中，所以在现实当中呢，就是说啊，就是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啊，把我们这个老我给激发出来啊，激发出来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没有被激发出来，环境没有兴起来，没有激发出来的时候很好，感觉好得很啊，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所以呢，神需要兴起一些环境。环境一行起来，老我就被激发出来了。哎，激发出来就是让我们认清楚这个老我的这个本相啊，我们就要知道这就是入世的时候到了。所以我们不要再采取老模式啊来回应啊刺激反应的那个模式，我们来是要回到耶稣的这条路上来啊，我们就要来真实的走啊这一条道路，跟随耶稣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来安静。不要让肉体发作啊，就是要来等候神，听见神的说话啊，回应神的话，回应圣灵，跟随圣灵，就可以打破这个谎言，就可以让耶利哥城倒塌啊，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这个都是啊，在回顾啊，在默想这个约翰福音14:6。是的，我的感动呢，也还是这个约翰福音14:6。值得我们多多去思想，特别是应用在我们今天啊，对这个约翰福音14:6有新的开启，新的认识啊。我们昨天讲到耶稣是道路啊，这个道路就是神和人之间的这个桥梁的意思啊，把我们带回到神的这个神的面前啊。所以呢，我们讲到如果耶稣他是一个桥梁啊，就是说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那么呢就是。那它就是既是属灵的地图，又是指南针，又是向导啊。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榜样，它不只是一个属灵地图让你看一看啊，它是一条道路，你要走在其上啊。通过你走在其上呢，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神的面前就是回到伊甸园，就是回到应许之地，就是进入应许之地啊。所以呢，这个属灵的地图引导我们从旷野进到应许之地。进到应许之地就是进到伊甸园，进到伊甸园呢就是进到神面前，因为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跟神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所以呢，当耶稣是道路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属灵地图，但是他不只是属灵地图，他还是指南针， 他不只是指南针，他是向导啊。所以呢，就是说，那么他既然都是这些，那他就是约柜啊。所以呢，所以神就是把它开启出来。耶稣是道路，其实就是耶稣是约柜啊。但是呢，他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说在旧约的时期啊，这个是以这个啊以这个约柜的形式啊在带领他的百姓。那么在新约的时期呢，啊，就是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形式啊在出现啊，就是这一点不同。在旧约的形式是约柜，新约的形式呢就是耶稣啊。所以呢，他都是这个，他就是属灵的地图，把人引到神面前；他也是指南针，把人引到神面前；也是向导，把人引到神面前啊。他都把这些东西都包含在里面了啊。所以呢，这一个。啊，他又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和生命是来解释道路的，道路就是等于真理和生命。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若不借着我啊，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就是解释这个道路的。当然真理和生命加起来它也是就等于是道路。那么呢，啊，我们对这里的真理呢，可以理解为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啊。生命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啊神的性情，可以这样理解啊。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把真理理解为神的话语加上神的引导，就是真理。如果我们啊去跟随神的话语，跟随神的引导，通过神的话语，跟随神的引导，那我们就是在真理的里面啊，不是在谎言的里面啊。我们啊就是听从神的话语，跟随神的引导，就是在真理里面。所以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加上神的引导。那么生命呢，生命就可以说是神的同在加上神的宝座啊。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神的同在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是在生命的当中啊。所以呢，这个真理加生命也就是等于神的话语加上神的引导加上神的同在加上神的宝座，也就是约柜，好吧。我们原来定义约柜不就是说一个是属灵地图，一个是指南针，再加上向导，这是约柜嘛。另一方面我们不说约柜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引导、神的同在、神的宝座，就加起来等于约柜啊。这里呢就是真理和生命，就是这个道路啊。所以呢就是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呢，当这个真理被解开的时候呢，实际上我自己感到这个十个月的歪歪成道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啊。至少在这个2017年啊1月2号啊，到现在那半年，我们又来到了一个转折啊。这个前一个半年呢啊，就是今年的这个前半年呢，是跟随约柜啊，跟着约柜去。那个约书亚3章是随着约柜去啊，跟着约柜去啊，你们就要离开原来的地方，跟着约柜去。那么呢，这个我们今天读，我们读的这个第九节，约书亚记6章第9节呢，就是随着约柜行。前面那个约书亚记3章是跟着约柜去，那么呢，这个6章9节随着约柜行啊，这个就是说他开始有一个转折啊。因为在这个现在啊，就昨天神把这个一个又是一层深的啊，一个启示啊，把它开启了。就是说约柜就是耶稣，他是旧约的时候是约柜，新约的时候是耶稣，这就是一个开启。这个开启就把我们带，就是说就进到了一个转折，一个新的季节，新的旅程了啊，都是跟着神的一个奥秘的一个新的开启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啊，就是说前一阶段是跟着约柜跨过了约旦河，来到了犄角啊，就是也来到了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又来到了这个耶利哥的附近啊。现在我们要开始绕城列阵啊，列阵在列阵的时候，神把这个约柜他把它开起来，约柜就是耶稣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我们就啊要来到了这个新约的时代，就是这个啊，就是把这个真理啊进一步的这个开启。所以我们要开始绕城，其实就是跟随耶稣啊，走耶稣所走的路啊。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在 在下一个阶段啊，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不光是跟随约柜，我们也跟随耶稣。这个旅程呢，这个神带领我们的这个旅程是很奇妙的，他需要有一段跟随约柜的这样的一段扮演的经历啊，才把我们带到这个耶利哥的附近来啊，这个面前来啊，没有这一段的经历，恐怕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到耶利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利哥是在约书亚时代的这个事物，这个城一个城。这个城呢，就是在耶稣亚的时代呢就倒塌了，倒塌了以后再也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呢，我们神要把我们先带到这个历史当中，3000多年前的这个历史当中，带到这个耶利哥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利哥城，它虽然这个物质的耶利哥城倒塌了，但是这个属灵的耶利哥城并没有倒塌啊，这个属灵的耶利哥城还在每一个人里面。所以呢，神要把我们带回到3000多年的这个历史，带到耶利哥城啊附近来，然后让我们来绕。但是呢，这个耶利哥城在属灵的意义上面，你要让这个耶利哥城倒塌，那么呢，他怎么可以倒塌呢？只有耶稣啊，就是说他跟随耶稣才可以让耶利哥城倒塌，这是属灵的耶利哥城。所以昨天有一个姐妹她谈到耶稣的耶利哥城，她问一个问题，耶稣的耶利哥城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这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确实要问一些问题啊，耶稣的耶利哥城是什么啊？难道耶稣也拿我吗？啊，所以呢，我说耶稣没有拿我，但是耶稣他有耶利哥城啊，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把这个耶利哥城把它摧毁。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就是要把耶利哥城摧毁，所以我们也只有在他里面才可以经历这个耶利哥城倒塌的这样的一个实际，这就是所谓支取耶稣的得胜。那么耶稣的耶利哥城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就是说耶稣的耶利哥城就是我们所有耶利哥城的集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有一个耶利哥城，所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耶利哥城加在一起就是耶稣的耶利哥城，这是一个简单的回答。那么你要另外回答，就是说另外一个回答它可能更完整一点，但是不太容易说出来一些，就是什么呢？就是自从亚当以来啊，整个全人类在这个历史当中啊，这个形成的分别善恶树的那个系统就是耶利哥城啊。所以呢，这个耶稣他来到世上，他经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耶利哥城啊，把它倒塌，把它摧毁啊，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幔子啊，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其实就是也代表了一个幔子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幔子把它裂开，让这个耶利哥城倒塌。所以只有耶稣。他胜过了这个耶利哥城，他把这个耶利哥城把它摧毁了，所以我们只有跟着他去经历他所经历的，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才能达到。这是神的这个带领啊，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呢，这是一个开启啊，所以我们说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来了，我们不只是跟随约柜，我们是跟随耶稣，走他所走的路，经历他所经历的。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说它涉及到一种读经的方式，读圣经的方式。我现在就是回想啊，我们过去10个月实际上我们经历的是一种读圣经的方式啊，这是一种神在我们当中开做的心事，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啊，神呢就是带领我们走一条新路啊，进入脱离旷野，进到应许之地。但是它从另一方面来讲，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读经的一种新的方式啊。这个读经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活在圣经里面，而且是我们这个群体活在圣经里面啊。我们成为跟圣经的人物同时代的人，这是一种读经的方式。这种读经的方式呢，跟这一个神学院里面、圣经学院里面所教导的那一种的读经的方式是不同的。那一种方式啊，就是说解经 实经啊，严格的学术训练啊，学很多知识，那我们不完全否认那个它也有它一定的价值，但是这不是我们读经的方式。我们不是到去读那些古文啊，那些学研究啊，学我们不是做那些。那我但是我们不否认，你看 Bob 啊，他带给我们的有很多都是这些圣经的学者，从这个古希伯来文里面深入的研究，一辈子可能研究几个字，他突破了以后带来革命性的一个改变，这我们不否认这个价值啊。但是呢，就是说，但是神在过去十个月透过 YY 平台带领我们的这个方式不是那一种严谨，神也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学者，实际上也成不了，不是每一个人成为学者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否认那神确实呼召了一些学者去研究古希伯来文，他们有神圣灵也带领他们啊发现啊，但是神带领我们教安教会过去十个月是透过 YY 成长，这是一种集体读经的方式，就是什么呢？这个读经的方式呢，既不是学者研经学古希伯来文这种研经方式，也不是什么呢？主观通常的人呢，就是灵异解经、主观解经啊，我想要什么我就得什么，这个我不想要过去，这个我也不想要过去，哎，这一句话我要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把自己的想法都放在圣经里面，这叫主观灵异解经。神也不是这种读经方式，神让我们读经的方式是什么呢？是活在圣经，活在圣经，跟圣经人物同时代的人啊，经历圣经的人物所经历的啊，这种读经方式是非常特别的啊。而且呢，神在我们当中是群体读经啊，而且呢，这个读经方式有个什么好处呢？它跟实际的应用生活紧密相连，它不能代替，但是紧密相连的，就是说。你学了圣经的真理，开启了以后，就直接的就应用到你的生活当中，非常直接，不需要有遇到什么几千年这个历史时间的距离啊，历史的距离啊，语言的距离，各种的距离，你没有，你活在圣经的同时代，没有这些距离啊，你可以直接应用在你的生命当中，生活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个是很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啊。所以呢，我们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活在约书亚的时代，经历约书亚所经历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约柜带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啊。我们就是说经历了这个，成为了约书亚同时代的人，经历了。就是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经历，过去的半年，就是说，那么呢，这个现在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扰城了，存在列阵让我们扰城。这个时候神带领我们啊，进一步的这个就是什么呢？成为耶稣同时代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同时代的人啊。所以呢，我们要经历这个，就是说耶稣所经历的。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我们成为耶稣同时代的人还更好。为什么呢？耶稣就是门徒同时代的人还不精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经历的耶稣的门徒他也没有经历到啊，没有经历到。我们是真正的经历什么呢？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啊的那个要走的路，我们经历到了啊，在字义上面，耶稣的门徒可能还没有经历到啊。耶稣教导门徒什么呢？耶稣教导门徒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呢，这个教导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按字面这个经历了呢？没有，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都跑掉了，这一两个门徒跟在后面躲躲的看，他也没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没有一个耶稣的门徒是按照字义。背着十字架啊，跟随耶稣啊，那个强盗，还有一个这个从乡下来的啊一个人，西门啊，跟背十字架，那个是一个象征啊，那个西门他背着十字架，他其实那时还不是门徒呢，他是以后可能做了门徒，所以呢，但是他那个象征呢，是代表着一个灵异 啊，就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每一个门徒，若有人要跟从，凡要跟从我的人，都必须要舍己，啊，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的跟随我。这一个吩咐是在圣灵的意义上讲的，只有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可以成为跟耶稣同时代的人，跟圣经人物同时代的人。所以呢，我们怎么成为跟圣经时代同时代的人呢？就是在圣灵的，因为圣灵是超越时间空间的，你知道吗？圣灵是超越时间空间的，在圣灵的里面就可以使我们就是说活在圣经的人物的这个同时代的人啊，这个圣经里面是这个思想很重要的啊。为什么说我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你怎么跟耶稣同钉十字架？耶稣是2000多年钉在十字架上，你怎么跟耶稣同钉十字架？那只有你跟耶稣成为同时代的人，你才可以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你说我们跟耶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怎么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那个是在圣灵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才有可能成为跟耶稣基督同时代的人，在圣灵的里面才有可能成为圣经人物同时代的人啊。所以神带领我们是一种很特别的读圣经的方式啊。我们在神学院学过，经过这个释经学的训练就知道，那是很复杂的，非常复杂的啊，那人的那个学问非常非常复杂。我们不否认啊，我们绝不否认，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学者啊，啊，大部分都学得不好，实际上啊，所以呢就是没有真正学通啊。但是我们不否认这个神确实呼召少数人去做学者，但是对于普通的教会、普通的会众怎么办呢？哎，神是通过圣灵带领我们活在这，用一种很特别的读经的方式，就是啊，活在圣经中，成为跟圣经的人物同时代的人啊。我讲这些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下一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我们跟着约柜，很多人都没看见约柜，是他是因为顺服，因为相信这一帮人啊，他就跟上来了啊。但是下一个阶段，我们跟随耶稣，绕这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啊，从幔子经过啊，来到神的面前。这一条路呢，它确实你要有真正的效果，你要让那个耶利哥城倒塌，你要应用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它确实需要你能够活在跟耶稣同时代的人，他需要你啊，就是说能够采取这一种的读经的方式，不只是什么呢？跟在这一群人当中，听听人家讲故事。那么呢，你听了这个故事，他你在面临回到实际生活当中，你发现你还是没有能力跟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你没有能力呢去通过这个路史啊，你只有这个采取这种新的读经的方式。你就活在圣经中，你成为跟耶稣同时代的人啊，耶稣所经历的你也同样的经历，哎，那就不同了，你跟神就结同了，你跟圣灵的能力就结同了。那么呢，他会圣灵就会赐给我们能力，把神的话语的能力解开，来解决我们这个耶利哥，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实际的这一个生命，带来实际的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讲这一些，就是说我们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需要来学习这一种新的读经的方式啊，就是活在圣经中，怎么成为跟耶稣同时代的人，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我们做好了这个准备，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真正来绕城了，我们可以就真正来绕城啊。所以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嗯，好，谢谢，感谢神进一步来带领啊，牧者。带领幸福大道团的啊，人生的开启，我觉得就是这个约柜和耶稣啊，这一个开启啊，耶稣约柜就是我们今天的耶稣，主耶稣啊，这个幔子就是我们的耶利哥城，觉得这个开启非常好。刚才突然就是在啊，牧师在分享这个幔子啊，就是我们的耶利哥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幔子为什么要设一个幔子进入至圣所？为什么幔子其实就是一个阻隔嘛？就是拦阻我们到神面前去的阻隔嘛，也就是拦阻我们到至圣所面前去的阻隔。那耶利哥城啊，神在至圣所，就是神就是生命的源泉，生命的源头，神也就是我们是丰盛生命的源头。那耶利哥城呢，就如同进入至圣所的一个幔子。那 啊，迦南美地呢就如同是至圣所，迦南美地整个迦南美地如同至圣所，就是想就是说你过了啊红海，你也过了旷野，你也过了约旦河，哎，你最后的一步要进入至圣所，对吧？那就好像感觉整个以色列民这样的一路的啊这个旅程哈，从埃及红海旷野约旦河进入迦南，就如同好像一个圣殿似的啊，外院怎么能够到啊到内院，从内院怎么到了圣所，从圣所怎么到至圣所？那我感觉好像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啊，好像要进入至圣所之前啊，其实是有个幔子挡住的啊，在至圣所之前都是没有一个幔子，就是幔子是拦阻，就是神进入到神的里面来。这个幔子就是，那我们过去讲到了幔子啊，就是人类的罪啊，这些都没错，反正就是所有的一切的总和，就是让你不能够靠近神的东西啊，就是那个幔子。这个幔子是怎么裂开的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瞬间带下的幔子裂开啊。这个幔子裂开是神所做，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讲的，这个幔子还是从上到下裂开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神耶稣一断气，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这是从上到下裂开，那就表示它是从上面而来的那一个裂开，从神而来的，把这个幔子，也就是把这个拦阻把它挪走了啊。所以主耶稣他也，我刚才也在周牧师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想，主耶稣他是在绕耶利哥城吗？他是怎么绕的呢？他跟我们这个绕法是不是一样呢？那我想到，突然想到的就是说啊，在绕耶利哥城的时候也有一个过程，就是啊，就是不可出声，不可呼喊。但耶稣也像那个，就像那个千道宰杀的羔羊，也不出声，啊，也是不出声。耶稣在千道宰杀之地的时候也是不出声，这是否也是意味着他是在相当于那个约书亚时代的绕耶利哥城啊，他也是不出声。他是到什么时候来出生呢？啊，到了十架上，他有十架七言，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关系哈。他最后的那个一句成了，我想那个成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绕耶利哥城的那个呼喊呢？啊，那个呼喊呢，就是众人来呼喊啊，最后的那个得胜的呼喊。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成了，实际上也就是相当于啊约书亚时代的当时的百姓绕到了最后的时候，然后要欢呼要呼喊，这个时候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他耶稣也是这样的，一说成了，所以他断了气，他一说成了他就断了气，然后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这个好像时间上很吻合，当那个呼喊以后，那个幔子就裂开了，耶利哥城就倒塌了。那我觉得真的是耶稣，他真的是走了一条，就是走这样的一个裂开幔子的路，他让拦阻我们和神全人类，拦阻我们全人类进入到神啊，进入到神的里面。其实这个幔子也像那个伊甸园里的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大家还记得，就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啊，被驱逐出伊甸园，那为了防备他再回到伊甸园啊，再回到生命树，所以呢，神就在生命树的啊这个路上就设了一个，就是那个啊，就是那设了一个就是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意思就是说你再也不能回来了，你不能回到生命树。那其实这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最后呢，其实它也就是那一个圣殿的幔子，那最后。那个幔子裂开，其实我想伊甸园的那个生命树拦阻回到生命树道路的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也同时就挪开了。其实那个时候设置的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在耶稣十字架断气说成了的那一个瞬间也同时就挪开了。所以人类走向生命树，走向父神施恩座的这个道路就打通了啊，幔子裂开了，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也裂开了，然后实际上耶利哥城也倒塌了。其实这一切的拦阻，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个断气的，或者说他呼喊宣告成了那一瞬间， 全然的挪走了。所以耶稣就为我们开辟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希伯来书里头那个希伯来书十章应该是十章十九到二十节那个地方特别讲到了，就是说我神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就这就是啊，这就是幔子，就是这就是他的身体啊，就是幔子裂开，也就是他，也就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他特别讲到了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幔子裂开是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身体的裂开，所以他的身体穿透手和脚啊裂开啊，才把这条幔子裂开了。那手和脚它预表的什么呢？它预表的我们人类的动作行为啊，就是你的手犯罪，脚奔跑行走这个罪恶的道路。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是代表整个全人类的罪人被送上十字架的。所以你的手做了什么呢？所以被钉上。你的脚奔跑了什么呢？被钉上。你的头思考了什么呢？被荆棘冠冕了，钉上。也就是说，耶稣他代表我们整个全人类，实际上把我们犯罪的这些途径全部把它钉上。也就是说把它钉在十字架，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我的整个的各个表现。我们的老我的表现，一个是我们头脑，一个是我们的手脚啊，手脚就是行出来的罪，头脑就是思想上的罪，就是你里面的罪，从里到外都给你钉上。钉在上面以后就裂开，其实圣洁的幔子就裂开了啊。实际上这也为我们指出一条路，就是耶稣走的道路，他走的道路，他是导致幔子裂开的道路，它也是导致就是身体裂开的道路，也就是幔子裂开的道路，也就是耶利哥城倒塌的道路，其实就是钉死，把我们的老我，就是你各种表现，从里到外，从头脑到手和脚，全部给你钉在十字架上。实际上就是把老我的一切的表现，各个肢体，你所有犯罪的肢体全部给你钉在上面，它是代表全人类钉在上面。那我就有一种感动，就是耶稣所走过的路，那也就是我们今天走的路。耶稣也在迁到宰杀之地，在那个剪毛的人羊手下无声，他也是在整个的审判当中无声，他很多的时候都是无声，不发言。他其实无声不代表他没有他的思想，他其实是在跟，我相信是在跟神在交通，他也是在跟神交通。他只有在十字架的有一个瞬间神离开他，那是神代表神弃绝整个全人类的那种罪人啊，他是弃绝耶稣。实际上耶稣是代表全人类来站在罪人的位置上被父神弃绝。所以他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开我？只有那个时候他才离开。我相信他实际上是在跟神一直在交通的，一直在沟通的。所以那个也问我们指出今天的道路，怎么能够把我们的耶利哥城那个也是来走这条路，就是道路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旧我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安静等候神来带领，神来指引，最后我们来才能达到一个最后的一圈来宣告得胜，就跟耶稣走的路是一样的，也跟当时的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民所走的这个那个倾倒耶利哥城的路也是好像也是类同的啊。因为我们今天走的路，就是我们当我们环境临到，所以环境首先是显明耶利哥，那首先知道耶利哥在哪儿啊，你首先我们要耶利哥都不知道在哪，你怎么绕呢？所以环境首先显明耶利哥，第二呢就带领我们，神也带领我们怎么来绕耶利哥。那我想基本的绕法就是安静，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跟神连通，跟神连接，然后呢让神带领。其实主耶稣整个上十字架的路，我想他也是在神带领之下，圣灵其实一直在带他怎么走，一直带到他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为止，我感觉是到那儿为止。所以呢他才真正的最后被神弃绝，在钉在十字架上，最后死掉，身体裂开，圣殿的幔子裂开，然后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裂开，其实也是耶利哥城就倒塌。那如今我们走的，要想支取耶稣得胜的那个得胜的成果，也要走他的同样的道路，其实也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其实也是死里复活的道路，也是一个生命的道路，也是耶利哥城啊绕耶利哥城倒塌的道路，也是圣殿幔子裂开的道路，也是啊分别三个树里面那个啊圣殿伊甸园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被挪开的道路。所以这个圣殿的幔子一挪开，我们就进入到至圣所，其实也就是进入到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就可以进入到，然后因为它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然后再进入迦南美地就可以来征服一个一个的城池，进入那个神的至圣之处，得到神丰盛的生命，然后得地为业。我想神好像感觉就是这样来跟我们指明一条得胜的路，也是耶稣走过的道路。感谢主。那今天简简单单跟大家分享这一些不见得完善啊，谢主，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啊，谢谢牧者们的分享，也谢谢这个幸福代祷团孙师母的看见。就是我分享一点吧，就是当这个孙师母在分享到说我们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对神对教会的带领，有很多弟兄姐妹跟不上，然后甚至有因为对这个意向啊对这个带领跟不上而还有转身离开的这样的这种现象的时候呢，我就非常的就是阿们，就是非常赞同。就是昨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啊，那么哥林多前书的前面的这几章里呢，保罗主要就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教会里的纷争的问题啊。那么我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歪歪的晨祷里边，我觉得也有必要，就是我们重新的就是再重新的看到，就是神对我们的开启。那么神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的这个有一些新的这个看见，我觉得真的是要来我们要分享，要大家要站在一致的位置上啊。那么保罗也讲过说，你们当中要弟兄们你们要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啊。所以那么我看到就是我们在我们教会里，就是在过去这个主日当中呢，周牧师他分享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跟随这个先知，跟随Bob 他，还有我们借着四重的印证，就是Gio啊，还有柴牧师啊，还有其他的两重，我们四重的印证所看到的，就是神在迦南教会的带领，就是现在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条道路呢，经过先知的这个开启，经过多重的印证，那我们相信，我们看到这就是基督带领我们在这个迦南教会在目前所正在走的这条路上我们就是要跟随约柜，那么跟随耶稣基督的向导这样的往前走。那么我们就是要一心一意，要彼此相合我不能在这个当中来起纷争。那么我们相信，就是我们在这个迦南教会当中，我们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呢，我们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那么我觉得这个刚才周牧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我们在要和圣经的人物呢同时代站在一起来一同感受那么我就是觉得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就是在当时在他们的这个背景下面呢，他们当中也是有一些纷争，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那么保罗呢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在你们当中，你们是凡事富足有口才，有知识，全都齐备。不过呢保罗就在第一章里边后面他就提到，不过呢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强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以就说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在我们人要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各种各样的这个，就好像刚才我们周牧师所分享的说，读圣经的时候有一种读经方法，就是用我主观的方法来看圣经，就是像一个剪刀一样哪个这个适合我的经文我就拿出来剪用一下，不适合我的经文我就去掉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去除这种方法，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读经方式里边，就是要和圣经的这个人物，圣经的这个这个人物来同时代，我们要站在一起来一同感受。那么我一边听牧者们分享，我就一边在体会这个当时保罗的心里对哥林多教会他这样的这个心里的这样的个着急这样的一个急迫，就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有聪明有智慧有口才有知识，他们是非常的 也愿意跟随神，但是他们当中呢，就是因为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他们有些啊，就是说不同心合意啊，他们有些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说我是属彼得的啊，他们每个人都把人，就是神在啊，神差遣到他们当中的仆人所给他们啊讲的这个神的这个真理的不同方面啊，或者说神带领他们不同的仆人，带领他们属灵灵城里边不同的时期啊，把这个来当作神来。来跟从啊，是跟从人而不是跟从神。那么这些保罗就非常急迫的把这样的状况来提醒他们。我觉得圣灵也是在我们当中来提醒我们现在的我们家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说神现在带领我们的他的这个约柜啊，或者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他现在带领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到我们的耶利哥城的面前，就是要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自己来认我们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属灵的耶利哥城。然后带领我们一同的把它来这个把它绕倒，哎，所以这样的就是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不是怀疑，不是去讨论，不是去做我们是不是在应该这样，我们是不是神难道真的是这样带领我们吗？我们不是要做这种分辨，不是要做这种去考虑，而是我们要来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智慧，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主在我们这个在加安教会所带领的，他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看见，而是神的圣灵透过不同的牧师，透过不同的先知来到我们当中，得到的这个同样的这个答案，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非拉铁非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这个一个新人，一个新妇，一个祭司国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在这个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恩，就是我们在上周末这个中午时所讲的这篇信息里边，是就是一个祭司国度，这个就是他所讲的三个系列讲座里边的最后这一讲，非常的有圣灵的开启啊，就非常有圣灵的开启，就是他就是像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所讲这些话，我在我的灵里我感觉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一心一意，要彼此相合。如果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听到这个上周末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建议你一定要重新再听，而且没有听过的也要可以重新再听。例如我现在让我来讲这个四重印证的时候，我就不能全部讲出来啊。这个就是说在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分享的时候，那我们自然就会打折扣，打折扣以后弟兄姐妹再听到，然后他们再去自己去领受的时候，就会更加打一个折扣。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领袖，尤其是领袖啊，我们要多次去听这个中牧师上周那个讲道，那个讲道里面就是把我们现在加恩教会，神在加恩教会的整体的带领是完完全全的讲出来，完完全全的分享出来，就是我们要去领受，然后领受以后要去分享，就是要用神的智慧，就是要我们要让做到我们整个教会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一同来在这个耶利哥城准备开始绕城啊。所以感谢主啊，圣经也讲说我们得力在乎回归安息啊，得救在乎平静安稳。那么我们在耶利哥城的前面，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要安静在神的里面，准备和整个加恩教会和神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预备我们准备开始绕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要就是同心合意，要一心一意，要想的是一样，做的是一样，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开始来准备去进入到这个真实的征战当中。所以感谢主神对我的开启，就是我们要真的是学习站在这个新的这个读经的方式里边，就是和圣经人物同时代，无论我们采取哪种方式在读圣经，我们在早上跟着 YY 陈导一起读圣经，还是我们自己读圣经，就是无论哪一种方式，真的是都是要来学习这种新的这种开启，新的看见，就是要站在这个圣经人物同时代的这个站在一起，来一同来感受，一同来领受圣灵借着这些经文来对我们所讲的话。所以我今天的领受就是我们一定要一心一意，要彼此相合，要和整个教会站在一起。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
感谢主，牧者的分享非常受激励，非常感恩。说我们今天走的是唯一的一条路啊，也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啊，我非常里边听了这句话有感恩啊，有感动。感恩的是 感谢主拣选迦南教会走在这条得胜的道路上，也是主耶稣走过的路，十字架的路，所以主也呼召他的门徒，若有人跟随我啊，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是要走这条窄门窄路啊。所以我们都知道，走这条路没有任何的那叫捷径啊，想用任何的方式方法想不走这条路啊，或者想越过这条路都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神拣选迦南教会啊，在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是跟随主的道路。所以说我听了以后，我确实从昨天今天里边越来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见，这条路是蒙福得胜的路。所以我就真的里边有一点兴奋感，就是我们今天还能跟随在这个歪歪神岛上的弟兄姐妹还有家人，我们真是蒙福的啊。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被神开启啊，有这样一个看见，有这样一个兴奋感啊，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啊，我们要持守这个给我们的。很多神已经呼召迦南教会进到腓拉铁腓的教会啊，进到心腹祭司的行列，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持守，免得啊被别人夺取啊，夺取我们这个冠冕啊。那我想我们首先有一点，就是我们先要有一个看重啊，看重，我们要有个提升啊，从相信有一个看见，当我们真实的看见的时候，才能激发我们里边这种热情。所以说我就非常感恩。另外呢，牧者也分享到，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会有风有雨啊，会神会借着各种的环境要来破碎我们的老我。我们这个老我，我在想，我们特别是我在这么多年在这个安逸的环境里边，真的这个生命一直都在旷野里边啊徘徊，没有什么大的成长，很多的时候啊都落在这个宗教的里面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真的要有，我想我们每一位神爱，为了爱我们，为了得着我们，都会给我们预备一个不同的一个环境。那我今天真是在感觉到真的在有一些环境当中，我们才会有一点仰望主，依靠主，经历主。所以说我们每一天遇见一些挑战，多方面的，身体上，家庭上，关系上啊，特别是在同弟兄姐妹同工服事上，这个关系上啊，我们在这上我们要经过破碎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神带我们进到耶利哥脚前啊，等待着要成，我们真的要生命被改变，要不然走不了这条跟随主的十字架的路啊，也是唯一的路啊。我们愿意被改变，圣灵就有能力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就要为我们每一天遇见的挑战，我们感谢神啊。因着有挑战，才会让我们里边有一点点成长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会依靠神啊，当我们依靠神经历神以后，我们就越来越想依靠他，这就是跟随走这条唯一的路啊。这条路我想也是这么走的，这个挑战越来越多啊，面临着神的话语的应许，会里边以后会有很多的事情要出现啊，很多的环境要出现，但是我们在神的真道上，我们在神的身体上，跟随教会的带领上，由耶稣啊约柜来带领我们啊， 那我们就越走越有盼望。所以我最近身体有点软弱，但是呢靠得住就得胜啊。那个真是说，真是看到我们真的有钱，真的各方面有点挑战，就是应该献上感恩。所以最后我们就为我们每一位家人，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你我在这条路上，我们就感谢主，看要看神的作为要在我们当中啊彰显。好，感谢主。
啊，感谢主，谢谢主，借着各位牧者的这个开启和分享，很多，我分享点自己经历吧，因为神这个光照我个人的这个业力隔层，那么从前天，昨天呢，刚好是有空在家里面，所以就我昨天一天在家里面呢，在主的里面在等候，再去来愿意开始进入这个绕城，也愿意开始来进到神所给的这样的一个生这个道路这个方式这个里面。所以呢神借这个弟兄呢给我一首诗歌，就是主啊我亏欠你。我唱这首诗歌呢实际很熟悉啊，这个是很老的一个诗歌。但是昨天我在这个等候神的里面来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就这个神就给有很大的很多的恩膏在这个里面一直在流泪，就是说神把这个耶利哥城向我来开启我自己的，那是就带领我进到我的原生家庭，带领我进到我以前包括我所吸收的一些的一些世界的观点啊、想法啊、家庭的一些的模式啊、价值观呢、是这个耶利哥城是怎么样一砖一瓦的把它垒起来的，甚至带我进了很深的一个就是里面，我也在灵里面就是我呼求，我说我要看清楚这个耶利哥城为什么在我的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形成。那今天不是一个行为模式，不是说那诗歌里面唱的是我做错了是得罪了你主啊我亏欠了你，但是不是一个做错的事，是这个是怎么样形成的，就是我想来找到它的根源。那神就叫开启，那在这个开启的过程中间呢就开启了很多连带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过程虽然是很不舒服，但是是很有必要的，就是说我今天来跟他来征战，今天来靠着神让主耶稣来胜过这个那我就要来神来找他的根源那这个根源神实际开启我，就是说我们亏欠了神，是当我们一砖一瓦的来垒起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呢，实际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这个人神的荣耀呢，就是在你在世界肉体啊各样谎言那模式的这个一砖一瓦的垒起来的时候，这个神的荣耀就亏欠下去，亏缺下去了。就亏下来，所以人这个里面的业力割成越多，神的荣耀亏缺的就越厉害，你就越不像神，你就越不像神。那你的业力割成越深厚越多，那么你对神的荣耀你就越大的亏欠，越大的这个偏差。所以今天我们至高的呼召呢，也是要恢复神所要造的人，就是把这些亏缺的荣耀全部都要来倒塌，要把这个亏缺的要补起来，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补起来但是要先把以前所亏缺的要把这个根要挖出来。所以我就在主的面前很多的流泪，就是昨天很多流神一光照我我怎么是这样子很多的状况包括以前一边流泪一边给自己来做内在的医治，一边来释放一边来流泪，一边来一直来做释放，一直来做医治，一来做一些判断破除认罪包括这个根源，就是这个分辨善恶术这个是从怎么样分辨，然后起来一些非神的观念，然后又用一些的各样的这个材料吧，又把它建造起来神就光照很多具体的不讲，就是神就光照了很多。那神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做了很长的时间。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转捩点，因为看到里面亏欠神的荣耀，就是很心里面也是很羞愧按照这个读经的计划，我就说我要现在读一点神的话语读一点神的话语就是转换一下这个频道我就觉得里面有些清空我就按照我的顺序呢读到诗篇33篇，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是帮助我的，是我的盾牌。那这句话本身是很普通的，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们常常的讲。但是呢圣灵，因为我在圣灵的里面再去读的时候，圣灵的里面再去寻求的时候呢，神突然把这个话解开，就是因为我们 当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呢，神是一个审判者的这个形象，因为我们亏欠了神啊，我们要向神认罪啊。但是啊，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这个认罪的这个阶段啊，就是当然这个小的阶段哈、啊，就是可以停一下，你要起来，因为你要来饶城，你要起来，你知道神是帮助你的，他不光是审判官的，今天的判断，你有这个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得罪神的，你要把它除去。那不是我自己在这里苦苦的饶城，不是我自己在这里要把它除去，而是神是帮助我，因为我是跟着约柜行啊，我也是跟着主耶稣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神是帮助我的。突然这个话呀，就是说它就成了一个 rhema 的话，它就不只是圣经上那个Logos 的啊，平常你读神是帮助我的，突然他就进来到我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实际神不管是从约柜的角度，还是跟我们跟主耶稣的这个角度，我们是跟着神，在神是是来绕这个耶利哥城，绕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神是我的帮助者，他恨我们里面这个耶利哥城，而且他已经得胜了，主耶稣已经得胜，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所以今天我只要进到他的这个得胜里面，神是帮助我的。那么神帮助我，神借着圣灵来帮助我，借着主耶稣的道路来帮助我啊，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所以神是帮助我的啊，神是帮助我的。所以我就从前面那样的一个这个认罪悔改的里面呢，就进到一个神是我的帮助者，我是跟随在他的得胜的里面。当然我才刚刚我们还没有进入得胜，但是神先看见，让我看见，让我的灵的灵起来，就是我的灵就从一个悔改的一个状况，等到这进到一个要进就是说神的引领和帮助的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开始有这个力量起来，灵里面就开始有力量，有喜乐啊，而且也看到神要在我的里面，为什么要除去这个耶利哥城呢？因为他要恢复神要造的人，他要恢复他曾经在我里面所亏欠的荣耀。比如说以前我们是狭窄的，亏欠了神的荣耀，神是宽阔的，我们里面是苦读嫉妒纷争的，神是爱的，神是这个这个包容的，神是这个这个饶恕的，神是爱的。所以这个耶利哥城要倒塌以后呢，这个神的荣耀就恢复起来，神要造的人在我里面就恢复起来。这个倒塌耶利哥城是我进入到至高呼召要成为神要造的人的这个必经之路，要把以前的亏欠把它都除去。所以这个里面我就充满喜乐，那我也知道神是帮助我我只是跟神在同工。所以神在这个里面呢，让这些我们头脑所知道的明白的真理呢，就成为我里面的实际，成为这个 Rhema 的话语对我这个属灵里面的力量。昨天我就看到我的小灵人，因为我昨天早晨开始我说主啊，这个灵人一定要出来，要起来。所以这个灵人起来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灵人就开始起来跳舞啊，开始起来就是开始起来赞美，开始起来欢呼，开始起来赞美啊。所以神就在圣灵的里面来带领我，开始来面对开始来体会神的心意，进到灵的里的深处那我相信神也会把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来在我的灵里面来开启那么我们沿着主耶稣所进的这个得胜的路来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得胜进这个窄门，走这个窄路，所以来一直的跟随神的带领。我们个人的经历要放到这个跟随神的带领的里面，我相信这个神的这个得胜就是会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做成，一步一步的绕成，一步一步的做成。我就分享这些，谢谢。